那么下午好，时间很紧哈，这个有点对不住大家，刚吃完饭又要坐下来。那有人说，那我吃饱了困了怎么办，能不能睡觉？我说可以睡觉，最好不要打呼噜啊，你打呼噜就影响别人哈，你实在挺不住了困一困没有问题啊。今天上午我们谈到怎么知道有神啊，实际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的思想哈，往大自然后边稍微延伸一下，神的观念就出来了。过去我们常说，哇，真奇妙的大自然，我们感叹，非常的赞叹，可一到大自然就停了。可是我们想一想，大自然从何而来？当时问就为什么有这么奇妙的大自然，就思想往后一伸，这个神的观念就出来了。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为什么知道有神啊，知道这个信仰和科学之间它不是冲突的，信仰是在科学更高的层次上，但是两者有联系啊。只要神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去认识神的创造，进而认识这位创造自然的神啊。所以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那今天下午有人就问了啊，我相信有神了，那为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呢？刚才一个姊妹说，凭什么呀？哎，这问题问得很好，今天下午就来跟你们讲这个问题。凭什么知道有神？这么多宗教，这么多神，为什么一定是耶稣基督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不解决，你相信了有神，你还可以成为一个佛教徒，一个道教徒，一个伊斯兰教的教徒，对不对？你不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所以从一个无神论者到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走出两步。第一步，从不相信有神到相信有神；第二步，必须要信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的独一的真神，我们才能成为基督徒，对不对？但是这一点上，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基督教比较偏狭了。你比如问别的宗教吧，说哎，信什么都一样，都上天堂，唯独基督教说不行，你信的全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有人觉得基督教好像这么武断哈，就这么偏向。所以当初我信主以前呢，也是跟大家一样的想法。大家知道我们当年哈，80年代初期来美国，当时这个自费的几乎没有，都是公派。我是呢公派自费，我没花国家的钱，因为学校跟我奖学金。就是这样，国家没有名额，你还是出不来，还是由国家派出啊。所以当时呢，中国政府派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当中，派到美国的留学生待遇最高，一个月400块钱，400美金，刨去20块公费医疗，还剩380块。那380块钱要2年3年，有时候访问学的就回去了，你不还得存几千美元吗？啊，还想买八大件，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八大件了哈，什么收音机啊，这个电视机啊，洗衣机啊，自行车，大都是在八大件里边的哈。那你的钱怎么省呢？你别的省不下来啊，就在住房上省。像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书，那条件非常的好，他为研究生有3套 apartment 的群哈，叫 village， 叫村儿。都是一个群体的单位，都是2室1厅的，包所有的 utility， 所有的家具、炊具全包，一个月多少钱呢？250块。哇，你们说这么便宜啊？可是当时我想，哟，怎么这么贵啊？因为当时一个月你才380块钱，对吧？所以本来呢，一个屋是本来2室1厅，一个屋住一个人，一个人交125块。后来干脆一个屋住俩人，那一个人才交65块。两个人住一个屋应该没任何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在图书馆啊、在教室，家就是吃饭回去一下，晚上睡觉，两人睡一个屋肯定没问题。是一个月花65块，再加上别的花销，一个月如果花180块钱的话，一个月还能存200美金，是2年下来大概就是5000了。所以我到密西根以后呢，就把我安排的这样一个两个人住一个房间里，我住的也没问题啊。可住一段时间就觉得有问题了， 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在一起吧，老说中文，这本来我们英文就很差啊。你知道我过去的这个外语条件很差的，学外语大部分都是读和写，听和说的能力非常差。那你说到美国还不好，而且练口语还成天说中文，说朱会长，我说不行了，我得搬出去。可是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搬，因为我一搬他们就得多交房费。那我说怎么办呢？干脆你别搬了，我们从今以后再不说中文了，一定说英文。我说那好好好，就留下来了。可是啊，试了几次都没有办法，每一次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就坚持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我用英文说了半天，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嗯，甚至我们自个儿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我们的英文水平和中文水平相比实在差太远了，实在不足以能表达我们要表达的感情，就说干脆得，还把英文忘了，还说中文。那几次下来我看是不行了，最后没希望，搬出去了。我搬到一个美国老太太家里居住，就一个孤寡老人，我们俩人必须说英语啊，所以我就搬进去了。就没想到啊，我搬进去当天晚上，这老太太就问我，你知道观音菩萨吗？我觉得挺怪的哈，一个美国老太太问一个中国人知不知道观音菩萨，我当时心里觉得这也太不自不量力了。我再不知道，我起码知道是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嘛，我还能不知道？一个美国老太太问一个中国人，我这问的太不得体了，所以当时我很不介意，我很不相信，我说我当然知道。没想到他马上问我，你知道观音菩萨当初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知道观音菩萨是哪一年生的，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吗？哇，几个问题问下来，我完全不能回答。我就心想，这老太太怎么对观音菩萨这么多了解啊？就是他就把他收集的观音菩萨那个资料和一个大架子，这么厚的资料全是观音菩萨的。当然一方面我很惊讶了哈，一个美国老太太为什么对中国的观音菩萨这么感兴趣呢？而且让我更惊讶的是什么？因为他在招这个房客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注明他是基督徒。哎，我说他是基督徒，我说您不是一个基督徒吗？他说是啊。我马上就用求证的观点问他了，我说请问你们所信的基督上帝和我们中国人信的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呢？他说弟兄姊妹啊。哦，我当时一听这老太太佩服的五体投地，你看这个老太太的胸襟多广阔呀啊！管你是信西方的上帝，信东方的玉皇大帝，最后死了以后都上天堂，多好啊啊！我就特别的崇拜他。那时候还没信主呢，后来我信了主，一读十条诫命，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才觉得这老太太的信仰有问题了。什么耶稣基督和观音菩萨是弟兄姊妹啊，哪来这么一说哈、啊？开始为他祷告了。那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要基督教一定要宣称只有我这个神是真的？为什么不可以再包容一点呢？实际我们会发现，真理一定是具有排他性的啊！你看大家知道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犹太人必须每天要诵读的，这是在申命记的第六章四到九节，这是他们的公听篇啊，公听篇。所以这段我给你们念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犹太人是每一天要读几遍这段经文的，而且他们会把经文抄写下来以后，把它放成一个小折成一个小的一个样子，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或者把它系在手上，或者就干脆就戴在头上，这就是圣经这样讲的，写在他们家的门楣上，写在城墙上。所以从一开始神赐给以色列的信仰就是独一真神的信仰，这点非常的清楚，这是和以色列周遭别的国家的多神信仰是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的区别。 啊，这独生的独一真神的观念在以色列当中、犹太人当中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观念啊。那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是因为真理具有排他性。什么意思？如果我宣称的是真理，那么和真理不一样的，它就不是真理。如果只有一位真神，如果和真神不一样，它就不是真神，就这么简单。你比如说，从数学的角度来讲，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不能说因为我要包容一点，哎，一加三，一加一等于三也行，一加一等于五也可以，那绝对不可以。除非你一加一等于二不是真理。所以如果一加一等于二是真理，那么你不等于二你就不就错了，就不是真理，对吧？它一定是排他的，否则的话这个真理就不是真理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对啊后现代的社会，就是相对主义怀疑一切，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思潮啊。你谁也不要说你对我错，谁也不要去分辨是非，你觉得对就可以了，你不要去批评别人，你也不要去判断别人，一切都是相对的。实际我们会发现呢，这个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世界观是一定在哲学上是矛盾走不下去的。当一个人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时候，他这个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命题，他一定认为那是绝对的。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是绝对的，那说明世界上还有绝对的东西，就不一切都是相对的。如果一切都是相对这一个命题是相对的，那一点意义都没有。怀疑一切，他唯独不怀疑，怀疑一切是值得怀疑的。你会发现吗？所以还是不是怀疑一切，起码这句话他不就会怀疑。所以你像这一句你会发现，这些相对主义的东西、怀疑主义是一定在哲学上是走不通的，走不通的啊。而且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要绝对一些，要接受一些绝对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考试，老师要判卷子，尤其是数学，对不对？你和标准答案不一样你就错了啊，你不是说就你对，我跟你不一样就错，那你要承认他那个就是对的。就刚才说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数学在算术上，那你不等于二你就错了。是今天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要承认有绝对东西的存在，对不对？所以当基督教宣称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说他们是偏狭是武断，而是要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宣称，就是凭什么啊？就是刚才那姊妹讲的凭什么，就是你是真的别人都是假的。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来分析一下，究竟当耶和基督教宣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它的根据是什么啊？这个浩瀚的宇宙我今天讲过，我再不跟你讲了哈，这个是已经重复的，因为有时候不同的命题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实际在宇宙当中，宇宙之大是大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知道在神和人之间的差别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看到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了。在这一点上，别的宗教是很多的宗教创始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能够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能够解脱人间的苦难，所以别的宗教都是用人找神的办法，人要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理性去找出一位神来。但是我们知道神和人的差距是这样的大，单凭人非常有限的智慧和理性，绝对找不到这个真神的本体。比如你看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什么，瞎子摸象，对不对？一头大象，几个人把眼睛蒙上，每个人摸出来都不一样。实际这个大象和我们都还在三度空间呢，摸出来都不一样，何况神，我今天讲的还可能在26度之外。大家想想，能够凭着我们这么有限的理性，怎么可以把真神的本体找出来？所以人去找神的结果就是什么？人造神，人根据自己的理念，根据自己的文化去造一个神来呗。有的学者已经做过研究哈，研究这个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所建的寺庙，发现寺庙里边的菩萨像长得像谁呢？印度人。随着这个寺庙的慢慢的迁到中原，重新再建庙再造菩萨像， 慢慢的这个菩萨的长相就像中国人，这很简单嘛。当初他也造一个神像，他一定要有个参照嘛。如果周围都是印度人，他只能按照印度人来造了。而且我们看看今天菩萨的穿戴，都是唐代的衣衫啊，他的服装服饰都是唐代。为什么？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佛教是一个鼎盛的时期。所以你看，从这个很简单的一点，我们看到，从菩萨的长相到他的穿戴，无不是人的文化理念的一个投射，他不可能是真神的本体。所以人要去找神，找不到真神的本体，人就按照自己的意念去造一个神来拜，这就是别的宗教。基督教刚好和大和别的宗教相反，它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来找人。神找人的结果是什么？神造人。因为神爱我们，我今天讲了，他知道人凭自己很有限的智慧找认识不到他，所以他主动降卑来启示我们，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世界怎么来的，今天世界的状况是什么，将来最后世界的大结局是什么，这些都是人自己想不到的。所以神亲自来降卑来启示我们，所以最后神找人的结果是什么？神造人。圣经说，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当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圣灵会进到他的心里，他得到新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最重要的分水岭啊，分水岭。当然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这个是最根本的不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今天信的耶稣基督，我们这基督教这一套基本的信仰是神找人的结果呢，是有根据的，不是人想出来的。第一，圣经是神的话，就这本书。大家知道圣经实际不是一本书啊，66本书，我们讲的66卷圣经啊，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两大部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以耶稣降生的前后划分的。耶稣降生以前写下的圣经叫旧约圣经，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所写下的经卷叫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一共是39卷，新约圣经27卷，39卷加27卷，66卷。所以常常我给大家一个窍门，你记住旧约是39卷，39、27，新约27卷，所以39卷加27卷，66卷，也就记住了。前两年我到北京去侍奉，在大街上突然看见一个书店，3927书店。哎，我说准是基督教书店，进去一看果然是。他很惊讶，他说你是第一个拆出这个书店的。我说3927嘛，66卷啊，说是66卷书啊。啊，大家知道到目前为止有三本书都声称他是从神来的，除了圣经以外，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再加上摩门教的摩门经，都是说是神启示他们写下来的。但是可兰经和摩门经只有当事人自己这样说，没有旁人在场。基督教也是一样，基督教的作者都宣称，圣经的作者都说是神的话领导他们，也没有旁人在场。但是区别在哪儿？圣经有很多很多的外在的特点，让人一旦了解了这个特点以后，他都会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只能从神来。但是可兰经和摩门经就没有这个特点，除了他当事人这样宣称以外，别人读了以后读不出证据说这是从神来的，但是圣经就不是啊。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简单的谈一谈圣经的一些特点，外在的特点。一个是和谐性，我们知道刚才讲了66卷书，作者有多少人呢？作者有40几个人，这40几个作者地位身份完全不一样，有君王，有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大的先知，也有很普通的牧羊人，有渔夫，还有什么？有税吏。什么叫税吏啊？就是在耶稣的时代，当时我啊，他整个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这个税吏呢就是什么，身为犹太人 却替罗马政府效力，压榨自己的同胞，向自己同胞征税，然后从中渔利，这就是税吏。这犹太人是最看不起的，又没办法，因为他有罗马人撑腰了啊。有人说这种税吏呢，就有一点像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压榨自己的同胞，但是不叫他汉奸，叫犹奸啊，犹太人的奸细啊。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一直把税吏、妓女、罪人放在一起的，你们好好读，对，最看不起的人。神还拣选这样的人来写圣经呢、啊。我们读的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马太就是一个税吏。你们仔细去看哈，好几卷书都记录了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对不对？只有马太福音在马太前面是有个头衔的，税吏马太。他不是说多么的荣耀啊，他是要向世人知道，像他这样罪孽深重的人，神都会拣选他。所以你完全不一样，四十几个作者，这六十六卷书花了多长时间写成的呢？1500年。我们知道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从创世纪开始啊，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申命记，这五卷书叫摩西五经或者律法书，一般认为写成的时间是在主前1400年。那么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写完什么时候呢？在第一世纪的末期，90多年，启示录写完，整个圣经都写完了。所以从主前1400年到主后一世纪的末期，整个时间的跨度是1500年。大家知道这1500年整个的时空的阻隔，它的思想、文化、神学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呢？几种文字写成的呢？三种文字。旧约圣经绝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少数几个经节是用亚兰文写成的，新约圣经完全用希腊文写成，三种文字。所以今天在神学院念书都要学希伯来文，学希腊文，学得很苦啊，根本记不住啊。所以希伯来，希伯来，死不来，死不来啊，死不来，活不来哈、啊，学得死去活来。希腊文，希腊，希腊，死了，死了啊，花了很多时间在神学里边，最花的就是这个神学啊，因为你要记很多的语法，又非常的复杂啊。像希伯来，像这个希腊文，它要分一个名词阳性、中性、阴性啊，要变数、变格、变位啊，就跟俄语和德语很相似的，这根本记不住那么多规矩，你还有好多神学课程呢啊，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两三年大概就是简单的入门啊，知道一下语法呀，将来可以使用工具书，大概就是如此啊。所以要学三种语言，要学语言的。所以整个旧约圣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加在一起是三种语言写成的。什么地方写成的呢？三大洲、亚洲、非洲、欧洲三个洲写成的。你看时间相差1500年，然后呢40几位作者，三种语言，三个大洲写成的。当初圣经每一卷书写完以后，就在犹太人的会堂或者基督教的教堂就开始去朗诵，去宣告神的话语。恐怕当初圣经的每一卷书的作者都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当基督徒在圣灵的光照下，会把这66卷书合在一起成为基督教的圣典。但是很奇怪的是什么？66卷圣经合在一起以后，你一看好像是出于一个人的手，前后呼应，一气哈成，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开始创世纪写神在6天之内造天地万物，最后造了人，人和神在伊甸园里和谐共处，后来讲到人的犯罪、神的拯救，最后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最后讲到新天新地。当新天新地来到以后，一切被主耶稣洁净的人重新与神和好。你看看整个救赎的红线、国度的红线、神的荣耀的红线贯穿在66卷圣经当中，为什么这么和谐啊？只能有一个解释，66卷圣经的真正作者乃是神，他早就想好了每一个作者写什么，最后合起来就是神的 最完整最系统的启示，否则没有第二种可以解释的。不说1500年和1500年以后写的东西，10年前时和10年后写的东西都合不在一起啊。大家经常说游子吟，我知道游子吟是怎么回事。我那是从94年呢，还没当传道人呢，一边在医学院工作，一边在教会服侍，每天晚上等孩子们睡觉了，10点钟开始我就开始写了，每天写2-3个小时，用了2年的时间把游子吟写完了，最后就由台湾的校园出版社出版，96年出版，出版以后他们就有航空给我寄来2本，让我先睹为快，当时看了会挺高兴的哈，从来没想到会出一本书啊，但是一看就不行了，好多是94年写的，你现在96年了，94年是我信主才3年，96年我信主5年了，这个差别很大的啊，基本上长一半的时间了，那好多东西没写清楚啊，就要改，一直忍耐到1999年，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就出了增订本，你们现在看的都是增订本，增加了50多页的内容，觉得过去没写清楚，后来这真的没写完，这个草稿写完以后就寄给台湾，台湾看了以后就把最后这个清样，最后的大样寄过来，啊，这个是最后的大样了，你检查一下，没有错别字啊，没有标点符号的错误。哎，葡萄，你坐这，坐这，坐这吧。啊，没有错误，你就赶紧寄回来，我们就印刷就出版了。没想到我把这个稿寄给他，最后他们退给我，又过了好几个月，过好几个月，这个观念又不同了，又开始改了哈，大改一气，啊，这出版社急了，告诉你是最后的答应，你怎么又改啊？那我是觉得需要改的时候为什么不改？他说什么时候算改完？我说你什么时候出版，什么时候就改完了，你一天不出版，老天都得改，都得改，你分析发现吗？所以这就是人的东西啊，但是神的话它不变啊。从神启示的终极的真理，说1500年的东西和1500年以后的完全合理起来，非常的和谐，怎么理解呀？因为真正的作者只能一位，就是我们这位神。所以今天我们听交响乐，对不对？不同的乐器啊，不同的伴奏，为什么不是各吹各的号，各拉各的调，是这么和谐呢？因为有共同的曲子，有个共同的指挥，所以你听出来以后，虽然乐器不一样，在不同当中有合一，所以听出来是非常美妙的一个和声。所以从这个特点你看见，它只能从神来的，别的没有一本书能够有这样一个特点了，倒做不到啊，它的和谐性。第二，它的历史性。圣经在记载当中，尤其旧约圣经，都是透过以色列人的真实历史来启示的。如果一个启示不透过历史，不透过文化，没有人可以理解啊！所以他一定在写以色列的历史，这些历史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不是随便编的一个故事。这个圣经经去很多的推敲了，很多历史学家过去批评说圣经记得这一点不对，那一点不对，都不符合历史学家所了解的历史，但是最后考古学的证据都证明圣经写的是对的，历史学家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很多历史学家都非常的尊崇圣经，相信它是从神来的。好，今天像旧约圣经写的很多的情况，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他们在中东考古，他们知道大卫王以后就是所罗门王，对不对？所罗门王一共建了3个城市，他们挖了第一个城市以后，开始挖第二个城市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挖了，再挖又怕挖坏，突然这个考古学家就想起，哇，这个城市也是所罗门王建的，马上去翻圣经，因为圣经记得很清楚，所罗门建城的时候城门是怎么样，左边几间房子，右边几间房子都记得非常的清楚，结果他就按照圣经的记载，就把那瓦片清干净以后，就用粉笔按照圣经的记载就画了一个图，就照这个挖，一挖完大家都傻眼了，为什么？因为挖出来跟他粉笔画的完全一样，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从圣经看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看见吧，真的，这不是假传编的。所以很多的考古学家就是在考古的过程中对神对圣经的敬畏油然而生，很多人在考古的过程当中相信了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圣经记得都是真的，没有一点好像编一个故事来教大家做什么事，都是真实发生在人类当中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第三，圣经不可摧毁性。大家知道，从圣经写成到现在3000多年，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句话都被别人分析、批判、诋毁。但是圣经从来不懂，每一句话写出来以后永远不变。大家知道，在主后的第二、第三世纪，基督教受到了很大的逼迫，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为什么？因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作为基督徒，从他的信仰看，每一个基督徒不向神以外的任何事物下拜。这样罗马政府的皇帝就以为基督徒不尊重他的君王，因为别人家的君王都要拜嘛，那基督徒就不拜，所以很多的迫害，很多的都去遭监禁、遭杀、屠杀。后来有人就建议说，你光杀基督徒不行啊，只要有一本圣经留下来，人看了圣经还会成为基督徒啊。所以后来这皇帝就开始了一遍遍的这个逼迫基督徒，一遍就是销毁圣经，只要能找到的圣经全部销毁。后来到了罗马的皇帝戴克里先啊，他认为把所有的基督徒都消灭了，把圣经都消灭了，最后他为了庆祝他的胜利，他就铸了一枚钱币，上面写着基督教已经被消灭，现在开始恢复多神崇拜，来庆祝这个成功。没有想到他的继位者是谁呢？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是最后征战的时候信了耶稣的，所以他一信主以后，让他很多人下边跟着都信耶稣。最后他命令从国库里拿出重金，抄写了50本非常精妙的圣经。今天我们发现的一些圣经的古抄本都是从这50本里出来的，你看很奇怪了啊，消灭不了。而且大家知道，在文艺复兴的时间，法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人文主义者叫维尔泰啊，他是非常的反对基督教。他有一次他就说啊，他说我相信再过100年没人会看圣经，圣经从地球上就消失了。结果在他说出这句话以后不久，英国政府花了30万美金的重金，从沙皇俄国政府买了一本新约圣经的手抄本，30万美金。当时沃尔泰的作品卖多少钱呢？8分钱一本，你看这差别有多大。而在最后沃尔泰过世以后不久，日内瓦的圣公会就把沃尔泰住的地方买下来，干什么？开设印刷厂，印刷圣经，就是他进入的家里开始印圣经。哇，你看历史上举这么的很多很多事情，知道他因为圣经是神的道，神的道是永远坚立，没有东西可以销毁的。天地要废去，神的道不会废去，而且神的话一句都不改。2000年以前讲同体生子、死人复活，今天照样讲同体生子、死人复活。达尔文进化论出生以前讲第一个人耶和华神是用尘土造的，后来进化论兴起以后，圣经同样讲第一个人是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一个字不变。为什么？因为神的道是一个终极的启示，它不像科学的认知是一个相对的真理，神的启示是绝对的真理，永远不变，信不信由你。是没有一本书做得到啊，写了这么多人类的历史，一刷再刷，一个字不改。为什么？它的不可摧毁性啊！我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第四，预言的准确性，这是对我来说冲击最大的。过去也读圣经，不信主以前翻了2页就不看了。神6天之内造天地万物，第一个人耶和华神用尘土造的，马上就这就是天方夜谭啊，就是神话故事。那搞科学的哪有时间看神话故事，一下就扔在一边不看。那我在教会呢又问他们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我是在大陆这样长大起来的，从小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啊，什么反杜林论啊，这个自然辩证法啊，资本论啊，这些都读了很多，是问他们很多问题，那基督徒想都没想过怎么这么怪的问题啊，所以他们答不出来，当时很得意。后来他们也学聪明了， 他们不会了，借书给我看。啊，那别说你自个儿看看。可是有一次呢，就借一本书，我记得很清楚，自己都读了很多。说问他们，不是一下就扔在一边不干。那我在教会呢，又问他们很多奇奇古怪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我是在大陆这样长大起来的，从小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啊，说反杜林论啊，这个自然辩证法啊，资本论啊，自己都读了很多。说问他们很多问题，那基督徒想都没想过，怎么这么怪的问题啊？所以他们答不出来，当时很得意。后来他们也学聪明了，他们不会了，借书给我看。啊，那别说你自个儿看看。可是有一次呢，就借一本书，我记得很清楚，小册子就讲什么？讲圣经预言的准确性。圣经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人将来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要出现什么事情。充满了这样的预言，到现在一个错的都没有。当时对我就震撼很大。我们知道，在60年代哈，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个预言家叫迪克森夫人，她曾经预言尼克松总这个肯尼迪要在任期内被暗杀。后来果然，肯尼迪就在任期被暗杀了。所以这个迪克森夫人的名声一下就非常的大哈，家喻户晓。后来大家就统计了一下他预言的准确性，最后发现迪克森夫人预言的准确率是多少呢？6%。这已经很不简单了，100件事情有6件是可以预言到。可是圣经不是6%啊，圣经的预言性也不是60%，也不是90%，也不是99%，也不是99.9%，而是100%。哇，这个对我冲击就很大了。他为什么敢这么有预言呢？万一预言错一个，就证明你不是神嘛，你神不会错吧。是这一次逼着我去看圣经。当时一个很直白的一个想法就是，圣经有来头，他后边一定有东西，否则他怎么敢这样预言呢？让我去读圣经。后来我信了主，信了主，后来到神学院，神学院2年了，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我们的老院长是曾国藩的后代，今年90岁了，还在讲道。啊，他就说啊，你们2年在神学院就潜心读书，什么都不要问，只要第3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你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别的不用管。2年了，潜心的读经、祷告、听讲道、写论文，真是收获很大。我对圣经啊，每当拿起圣经，是一种从心里发出的敬畏。知道我一读圣经，就是神在对我讲话。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很清楚的感到，我念神学院以前和念神学院以后不讲道不一样了。我自己很清楚。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念神学院以前讲完神的话还去发挥一下，现在真是不敢了。圣经说话的地方就说话，圣经没有说话的地方就保持沉默，不敢再发挥任何东西，因为太神圣了。所以过去没好好读圣经以前，别人问什么我都给他解答，会答的也答，不会答的也要答。那说你传道人家还不会，觉得很丢人，是不是？哎，今天我知道了，会答的圣经有明确的说的，我就答；圣经没有讲，我就告诉你我不知道。现在敢说自己不知道了，为什么？知之是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敢说自己不知道了，可能就知道一点了，这就是差别。圣经都讲，你看弟兄姊妹，我们一读圣经，一读家谱就跳过去，对不对？谁，太枯燥了。嚯，我们的老院长讲一个家谱讲7次道，哦，才知道原来在家谱里边这么多神学信息啊！那圣经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只是我们不懂而已。是越了解圣经，你对圣经那种敬畏、那种尊崇，就是从心里发出来。很多的。这样的预言，大家记不记得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啊？ 到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大的人像，哈，是金的头，银的这个胸脯旁臂，然后铜的肚腹，半铁半泥的腿，他解不开，对不对？他不知道这个像是什么样，然后最后就把他的所有这些术士这都召见，没人解得开。最后一个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一个犹太人叫但以理，神启示他，他把这梦解开了。他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这个是代表列国的兴衰啊，就讲到当初的亚述怎么样要被巴比伦所取代，巴比伦怎么样对马代波斯所取代，马代波斯怎么被希腊所取代，希腊最后要被罗马所取代。旧约圣经早就谈了，你看最后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走的。他要不是出于神的，他怎么敢这么写？德国有一个皇帝，他有一次他问他一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一句话。”你看我讲了这么多话还没讲清楚呢，是吧？他要一句话。哎，这个牧师很有准备，他说可以。他就讲了一句什么，他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证明，以色列这2000年怎么走，圣经早就讲了，就是圣经。大家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对不对？得到神的很多的启示，但是以色列当中很多人是以自己为中心，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稍不如意就要埋怨神，就要拜假神。所以在摩西的最后要临终以前就已经预感到这个民族的悖逆，所以最后在申命记摩西临终以前就呼天唤地的向他们做见证，让他们要选择生命，因为只有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生命，否则他们就要死亡。后来旧约圣经知道这个民族的悖逆，所以借着以西结书啊，这个耶利米书就开始预言这个民族最后的结局要经过的事情，很清楚讲最后这个民族要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人们耻笑凌辱和杀戮的对象。旧约圣经早在主前几百年以前就写了，果然最后这个预言就应验了。从第二世纪当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被镇压下去以后，从第二世纪开始这个民族就被逐出现在巴勒斯坦的地方，从那个时候到1948年以前将近2000年的时间，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在全世界抛来抛去，成为人们凌辱杀戮的对象。沙皇俄国杀犹太人，希特勒杀犹太人，2000年就这样过来的。而且圣经还说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不列在万民之中。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类学家研究啊，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亡国，如果亡国500年而不能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被同化了，和占领者通婚啊，这个习俗的改变，你就分不清这个民族本身了。你看我们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1911年到现在还不到100年了啊，今年才09，2年以后才是100年。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在北京基本就分不清谁是满族谁是汉族了，完全是一样的，还不到100年还没有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了。当然我们在东北啊有满族自治县自治州有，可在北京当时的京都分不出来了，同化了。我太太就是1/4满族血统，她的奶奶是慈禧太后的亲戚，她要不告诉我她是满族，我哪知道，一点都看不出来了。还不到100年呢就同化了。但是你看犹太的民族很怪哈，全世界流浪将近2000年，到处走戴一小帽子。我告诉你我就是犹太人怎么着啊，哎，你不能把它同化，因为民书里讲了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不列在万民之中，你不能够把它同化的，就这么奇妙啊。这个民族真是空前绝后，你找不到第二个。 而且圣经还有预言呢，说什么？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要把他的子民，把犹太人带回他原来的地方，让他安然居住。这个预言大家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了，为什么？因为在二世纪，就是主后第二世纪，犹太人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现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就是阿拉伯人生活居住的地方了。然后到了第六世纪，又兴起了伊斯兰教，所以耶路撒冷现在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第三圣地，除了麦加城、麦地拉城以后，第三圣地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无论从军事上、从宗教、从文化、从经济、从习俗上，阿拉伯人都不允许犹太人重新再回到这片土地上，再来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很奇怪，从二十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兴起了犹太的复国运动，而在1948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过决议，5月14号通过决议同意以色列复国，这本身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对不对？每一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任何一个决议只要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否决票，这个决议就通不过。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美两军对垒的局面已经形成了，以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代表的帝国主义阵营，这两边是对着干的，美国赞成的苏联一定反对，苏联赞成的美国一定反对，就这样。所以以色列的复国美国和英国是支持的，想必苏联代表团应该投否决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苏联代表团居然也没有投否决票，哎，所以这决议就通过了，以色列复国。所以有人就问，当时有记者就问苏联代表团，你们为什么要赞成以色列复国？苏联代表团都没有正面回答，他说这是我们苏联代表团在安理会犯的唯一一次错误。我想他都不知道怎么投的，那神的灵一控制着他就稀里糊涂就投了啊，那没办法了。你想知道那个假先知的巴兰，对不对？你记得他们要去咒诅以色列的啊，但是神的灵一控制他，他一开口就祝福以色列人。我想这类似这样，他都稀里糊涂不知道，就投了战利票了啊。所以以色列能够复国是一个奇迹。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以色列复国以后能够站立得住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了，阿拉伯人不愿意以色列再回来，所以呢，当以色列在5月14号1948年5月14号第一天宣布复国，第二天就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就是当时阿拉伯人就趁你还没有站住，一下就把你打掉。当时埃及的参谋长说，这是一次歼灭战，那当然是歼灭战了。以色列周遭的国家，阿拉伯国家的人口加起来超过2亿，当时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国家的人口不过10万人，你说100万人和2亿人怎么打？一扫就过去了，对不对？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一共爆发了4次中东战争，每一次开始打的时候，以色列都非常的被动。有一次埃及是什么时候啊？利用以色列的赎罪日去打的，7月10号。你在赎罪日的时候，所以商店不上班，学校不上课，军队不拿枪，都要去向神认罪的。那个时候一下突然攻击过去，当然都没有准备，所以每一次的仗一开打，以色列几乎都要全军覆没。但是很奇怪啊，打着打着不知道谁了，一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战局突然就变了啊！你们去看书吧，我看了都觉得简直是不可相信的。所以那个阿拉伯的国家的开的飞机，突然那个太阳一出来耀眼，根本看不清楚了，不知道怎么开了啊！后来坦克啊、汽车没有油了，都没有油了啊，都开不动了。哇！以色列飞机就这次就是这样的情况，这简直不可思议。最后都是以色列的反败为胜，你看打了4次，以色列最后都打赢了，而且每一次扩张领土，这实在是在世界军事史上没有第二个先例啊，空前绝后的，找不到这样的打法。到现在也分析不清楚以色列怎么打赢的。是8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中国大陆出一本书叫《谜一样的国家》，就像一个谜哈。 他就在分析这四次中东战争怎么打的，分析到最后他解不开，因为他不信神，他不知道这谜怎么开，根本从战军事上的时候根本解不通，在以色列就胜了。你看啊，所以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2000年，以色列人走过的道路在旧约圣经早就讲了，很奇怪。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刚一读有一种感觉，好像耶和华神就是以色列这个部落的战神啊，成天帮着以色列打这个打那个，把人家人杀了以后就把这地赐给他们，好像就是为以色列在打仗。实际你会发现，把圣经读通了，发现神是大而可畏的，是公义的。当初迦南人被消灭，不是因为要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乃是迦南人的罪恶。你们读创世纪就看见，当时亚伯拉罕的这个意象中看见，神对他说：“你的后裔外人要苦待他400年，因为迦南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满意。”所以最后雅各的后代会在埃及受苦400年，神用400年的时间等待迦南人悔改，最后迦南人不悔改，所以最后神才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所以最后进入迦南地以后，以前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讲说，耶和华神说了，你们之所以能够进入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善，乃是因为迦南人的恶。所以你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如果你们不行眼中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将来耶和华神照样 把你们从这块地上吐出去。你看果然最后神也把他们从这块地吐出去。你看得见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蒙这么多的祝福，受到这么多的启示和恩待，但是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遭受这样多的苦难。这就是神的公平原则，给谁说向谁要的也多。人不知道的时候犯了错，责罚也轻；人若知道犯了错误，责罚也重。你明明知道我耶和华神的启示，你还要去犯罪，那你的责罚也重。你就看到神是公正的，不偏待人。今天对以色列人这样一个历史的描述，整个历史的预言完没有完全应验，神最后对以色列民族还有一个预言的，这记录在罗马书第11章。保罗很清楚地讲，当外邦人的得救数目填满以后，以色列要全家归主。也就是神的心目中外邦人得救数目是有数的，当这个数目满了以后，整个以色列做一个民族，犹太做一个民族，要全家一起归向神，口称耶稣是主。这个我们就在等待这个预言，相信这个预言将来一定会实现。朋友们，大家看看圣经中的预言，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预言。大家想想，他为什么敢这么预言呢？因为我们敬拜的耶和华神，不仅是宇宙的独一的主宰，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他知道人类历史要怎么样走，所以他知道人类历史的进程，所以他敢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将来要出什么事情。这一点和别宗教别的经典就有很大的，我们读别的宗教的经典，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的智慧，有很多做人的道理，有个人灵修的经验，但是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一本宗教的经典敢于这样去预言人类历史上要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敬拜的不是真神，不是宇宙的主宰，不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一预言就要预言错，既然预言错，还不如不预言，差别就在这儿了。圣经很多上百个预言，没有一个是错的，准确率100%，这就很清楚告诉他，只能来自于神，只有来自于人类历史的主宰，只有来自于人类宇宙的主宰才能够做得到啊！预言的准确性，这一点对我自己帮助是很大。另外，圣经改变人心的力量，我想我每个基督徒都会有不同的经历。圣经不是一个文字， 不是印在书上的一些符号，他乃是活神的活道。圣经本身是灵，是生命，没有一本书能够像圣经这样百读不厌。人写的书读三遍读五遍差不多了，就是圣经你读一辈子没有觉得读够了，每一次读圣经都会有新的机会。同样一段经文，为什么？它就是一个活的泉水，它是一个宝藏，越挖越深，宝藏一旦不断的出来，因为它是从神来的。有时候一段圣经读了很多遍都没什么感觉的，可突然有一天这段圣经读完就会这么扎人的心。往往在这个时候，神就要借着这一段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了。我有几次都有点感觉，读到这个圣经好像这个经文一下出来了，就在我眼睛活蹦乱跳，那我就知道这个时候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时候。所以它是活的，所以圣经不是写在印在书上一个死的文字，它乃是活神的活道，它是灵，是生命，能够改变很多人的生命。所以像这些特点呢，朋友们，圣经是神的话，不仅是圣经的作者自己这样宣称，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圣经这一特点的人，我们都会相信这本书，这66卷书只能是从神来的，没有第二种解释，这就是它的客观性啊，客观性。而且大家知道圣经的启示哈，非常的奇特，这是一方面。第二，耶稣基督是神差来的人类的救主，这是神找人的第二个特点。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头衔啊。基督是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拯救者，神的拯救啊。所以呢，耶稣是希腊文这个字翻过来的，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是约书亚，你们知道约书亚记啊，所以约书亚和耶稣实际都是同一个的，都是神拯救，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一个头衔，叫受膏者，要被人膏抹，用圣油膏抹的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什么样会被膏抹呢？君王、祭司、先知要被膏抹。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既是君王，又是先知啊，又是这个祭司，所以他也是受膏者。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全名。所以我们光说耶稣，在耶稣时代叫耶稣的多着呢。啊，就像今天李红啊、张红啊、王军啊，这人多着呢啊。所以耶稣再加上基督，那就是这一位了啊。基督耶稣，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一位。实际呢，耶稣基督是我们讲圣经有三个位格的神啊，他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是不可分的，只是分工不同。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位格第二位格的圣子，他以人的形象显现了以后，就称他是耶稣基督。但是他在显现以前，他早在天上，他就是这位神，他升天以后，他更是这位神。所以有30多年圣子就以人的形象生活在人类的社会当中，这是有很多的历史可查的啊，是推不翻的。而且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的，耶稣的教训非常的奇特啊，非常的奇特，直指人心。我还没信主的时候，读耶稣的教训，有时候读不下去了。耶稣教训啊，都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啊。我心想，我说耶稣，你能不能稍微柔和一点啊，稍微谦卑一点嘛？啊，怎么说话老是这个教训人的态度了啊？就这样。而且你会发现，耶稣讲话说完就完了，从来不带补充啊，不带解释，除非门徒要问他再解释一下。而且耶稣经常是答非所问。门徒问的这个，耶稣答的是另外一个，谁也跟谁不搭界。哦，后来才发现呢，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呢？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说话是带着权柄。门徒想的老是地上的事情，耶稣想的老是天上的事情，有时常常对不在一起啊。耶稣的教训非常的奇特，很多的话是直指人心啊，非常的让人就是。另外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这我就不用讲了。而在耶稣的降生、受难、复活、升天，这在旧约圣经早就预言了。尤其耶稣受难24个小时，20几项预言全部应验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比如说他被牵到 啊，他被带到祭司的面前，带到这些文士面前，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不开口的。耶稣不为自己辩护的，啊，人们分了他的外衣，需要为他的里衣去抓阄，去需要这个里衣，因为里边的衣服是一片分不开的，啊，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他要列在罪犯之中，却要为罪犯代求，死的时候呢，要葬在财主的墓里。像这些，在诗篇的二十二篇，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早就记录了，卷的那么细，二十几项预言在二十四小时全部应验在耶稣一个人身上，这根本没办法用记忆力去推算的，百分之百。预言的那么细，以致有些不信的人就去找借口了。他 too good to be true 啊，预言的这么细，也许都不是真的预言了。他们就凭空就想出一个问题，说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写的好多事情，预言耶稣受难的情况，很可能不是以赛亚写的，可能是当初看见耶稣受难的实际情况的人，他把这个实际情况写下来以后，假托以赛亚的名字把它放到旧约圣经当中去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根本不是预言，而是事后的补记。那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在一九四七年以前，我们读到的旧约最老的版本叫马素礼经卷，这马素礼经卷抄成的时间大概是主后第九到第十世纪，也就是在耶稣受难以后，已经好几百年以后写的了。那我们怎么敢断定我们今天看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确实在耶稣受难以前写的，而不是事后写的呢？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所以后来就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东南边有一个湖叫盐海或者死海啊，因为这湖里边的这个盐的浓度特别高，没有生物可以生存下去。后来在一九四七年，就在这个湖边上的这个山坡里边的一个山洞里边了，发现了很多圣经的古卷，是从那以后把全世界都惊动了，全世界的好多考古学家都去，用了几年的时间发现出五万多件珍品，都是把它用布包着的，放在一个一个的这个陶器的缸子里面，可能当初的犹太人把它保存下来，有的是全的，有的是残篇不全。但是很奇怪的，以赛亚书却有一本是完整无缺，那都是抄在羊皮上的呀，那个边儿都没有坏呀，我就看了那个影印件的，在神学院的时候，别人开始一看都不相信那是古卷的，都以为是现代抄本，后来通过综合的方法一验证，确实是一个古卷，赶紧去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结果呢，这个抄写本身五十三章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五十三章，除了有几个连接号、重音号，大概也有六七处不相同以外，这些不相同完全不影响意思，别的完全是一样的。那么那个时候抄写了什么时间呢？用综合的方法来验证，那个以赛亚书是抄写为主前第二世纪，那也就是说他一定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就写下的，是预言而不是事后的补记，就一下把圣经旧约手抄本的准确性一下就往前提前了一千多年。所以耶稣的受难复活是神早就预定好的，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复活也是真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根基是什么？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靠着基督若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加可怜。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死了都没有复活，那他就绝对不是神。如果他不是神，他不能复活，信他的人怎么可以复活呢？就肯定不能复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可怜了，很可怜。有一个这个基督教的宣教士有一次在印度宣教， 在那个时候他正在印度的时候呢，突然有人就说发现了这个佛教的佛祖哈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啊，一根骨头遗留下来是释迦牟尼的，那当然就把整个城都轰动了。大家知道释迦牟尼过世的时候是被火化哈、啊、火化了以后呢，里边有些烧不坏的东西叫做舍利啊，舍利子，那就被供养起来，就很宝贵。那现在发现一根骨头了，当然更宝贵了哈、啊、是赶紧的人们就把这骨头包装起来，然后抬着就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向众人展示，后边是成千上万的人跟在后边朝拜，因为这个太珍贵了。这时候这个宣教士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遗骨，基督教会怎么样？基督教就垮了，说明耶稣没有复活，你死在那儿了吧。朋友们看见这个区别了吗？所以今天你们到圣城耶路撒冷，有两个空墓，都说是当初葬耶稣的，但是不能确定究竟哪个是。前几年又说发现了耶稣的裹尸布啊，上面好像还有人的形状或者印儿，是不是现在也不清楚。我认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复活了，他在天上在为我们代求，将来有一天还会再来，这是我们的盼望了。有盼望的人就不在乎那个遗物了，因为只有没有盼望的人才会去纪念遗物嘛。啊，比如说我一个朋友或者我的亲人他走了，我知道见不着他了啊，所以在平常他经常坐的地方跟我聊天的地方就坐的触景生情，然后去纪念他，因为没有盼望的嘛。那我们的盼望在什么？在这位复活的主，他复活了。当然这些哪一个墓是耶稣的墓都不要紧了。所以弟兄们朋友看见这个区别了吗？所以整个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根基。有人就问我，他说你看你们基督教是不是太傻了，为什么不找一个大家比较能够相信的事儿做根基呢？明明知道很多人都不信死人复活，你非要找耶稣的复活做根基，为什么？哎，我说因为这是事实，耶稣真的复活了，信不信由你。这不是基督教太傻了，因为这事实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基督的复活虽然很多人不信，但是耶稣的复活作为一个发生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事件，它是可以用考证历史办法来考证的。所以很多的学者考证过以后发现，耶稣的复活，也就是说没有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重大的事件有像耶稣复活这么多的证据是不能推翻的。两千年的多少人想把耶稣的复活推倒，这样就一劳永逸的打垮基督教，根本不用和你辩论具体的事情，只要耶稣的复活是假的，你基督教不打自倒。可是两千年来没有人做得到，很多人尝试过了，最后都不行。英国有一个律师叫 Frank Morris， 他说我来为世人做一件好事，把基督的复活推倒，把这个骗局揭穿。结果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内来考察基督的复活，最后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这个石头挪开了。因为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墓就是山洞里边找一个窟窿哈，把人放进以后推一块石头把这个墓封住，这就一块墓。就当时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石头封墓的时候，他就问谁把这个石头挪开了。中文有一个翻译本叫历史性的大审判，他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本来当初他去研究耶稣的复活，他要把耶稣的复活推倒，结果经过很多年的研究，最后铁证如山，他推不倒，他最后成了基督徒。真的这个事儿太多了，我读了很多神学家的传记，他们都说他们当初为什么会信耶稣，他就是被神神棍索绑，拳打脚踢，愣给拖到神的国度里边了。怎么拖进去的？就是在耶稣的复活的世界无可推诿，既然他真的复活了，那他就一定是神，就是这样的。我自己信主就是两个问题解决了，圣经是神的话，第二耶稣的复活是真的。 这两个问题相信了，我就能成为基督徒。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想出来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心理上的自律或者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乃是植根于圣经是神赐下来的话语，植根于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样真正发生在人类中历史中的事情，它是有很深的历史的根基。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客观的外在的，我们信仰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不是人杜撰想出来的一个精神上的神，是真神啊。所以耶稣的复活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耶稣的复活证据非常的多，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详细给你们讲。游子吟的第四章就专门讲耶稣的复活。当然耶稣的复活一方面是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中的一件事实，可以用考证历史的办法来考证。你比如辛亥革命，对不对？我们在座的谁见过辛亥革命？那怎么坚信辛亥革命一定发生了？因为有很多的遗物，很多的记载留下来。那圣经耶稣的复活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耶稣的复活必定是一件属灵的大事情。单有物质上的证据，有很多人还是不信，他不愿意信，不是说不能信，不愿意信。为什么？因为他一旦信了耶稣的复活，他就必须承认耶稣是神，他的世界观就必须要改变，就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必须要眼见为实，不光是我们的，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的。大家读福音书记得，耶稣复活以后在升天以前有十次向门徒显现，显给他们看。有一次呢，耶稣向十个门徒显现，当时那个卖主的犹大已经上吊了哈，只有十一个门徒，向十个门徒显现，有一个叫多马的门徒当时不在场。所以这个事后呢，十个门徒向多马做见证，说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了。十个门徒向他做见证，他都不信，他说我不信，除非我亲眼看见复活的主，除非我要用我的手指头去探他的钉痕，否则我总不信。你看就到这个程度了，十个门徒做见证他都不信。七天以后耶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包括多马在内，多马还没说话呢，耶稣说，多马你过来，用你的指头来探探我的钉痕啊。多马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服了，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完全相服。耶稣对他说，你看见才信，那些没有看见的就信了就有福了。多马看见他信了，而且从此没有再怀疑。他后来到了里海一带传道，最后到了印度，后来在东印度殉道为主殉道，最后现在在东印度还有非常古老的多马教会纪念多马。他看见的复活主他信了，主耶稣说你看见的才信，那些没看见的就信了就有福了。所以多马还不算最有福的，但是多马也算有福啊。为什么？他起码他看见他信了嘛。有的看见还不信，你知道有这样的人吗？有啊，圣经也记了，你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颁布大使命以前就是这样的。我给你们念这一段，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十七节，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因为看见复活的主了吧。下边紧接着说，然而还有人疑惑，复活的主就站在那面前还要疑惑，还要什么证据呢？如果你没有这个属灵的信心，没有这个属灵的荣耀，你见到主你也不会信，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你相信了耶稣的复活，你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就必须要做彻底的调整，就这么大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主真的复活了，我们信不信他和我们的关系就太大了。我今天晚上会专门讲这个问题。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绝不是人想出来的，乃是神赐下来的。神赐下来 圣经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而不是人想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承认圣经当中还有好多我们读不懂的地方了。你比如三一神啊，独一的真神却有三个位格，这个位格翻得很别扭，因为没有第二个，不好怎么翻，因为英文字是 person 是人，你也不能说有三个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三个位格，所以现在也不叫三位一体啊，一想三位就是三位了啊，干脆就叫三一神啊，独一的真神却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又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一二三，三二一，那有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啊。唐崇荣牧师马上要来讲到了哈，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有一次他到地方一个地方去讲道，他刚一上讲台，有人就递他一个纸条，他看看他笑了，他说我念给大家听，就写说唐牧师，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笨的人，因为你都不懂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你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你不是世界最笨，连最简单的加法你都不会。唐牧师看了一下，他说是啊，你知道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我知道一乘一乘一等于一，也说你知道加法，我知道乘法，我比你高一点哈，但这个也好。那为什么三位加在一起又是一位呢？我很接受另一种说法，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真神，都是无限的，无限加无限加无限还是无限，明白吗？我很安慰这一点。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我们自己讲不通了，如果是人自个儿想出来的，他一定要自然去说嘛。还有一次有人问我，他说冯老师你是学医的，在医学院工作，不是你在医学院工作，请问圣灵，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圣灵进到我们心里，请问圣灵进到我们心里以后住在 DNA 的哪一段上面呢？哎呀，我是从来没想过呀，还真想，真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你是一个无限的神，怎么会住在一个有限人的里边呢？而且进去住在哪儿呢？他怎么样给人的心思意念起作用呢？完全是一个奥秘啊，对不对？不知道。马上我就想起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对尼哥底母犹太人的官谈到的那一段经文了啊。主耶稣对这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尼哥底母不懂啊，他说我人都老了，我还能从母亲肚子里生一次吗？哎，主耶稣跟他讲，风是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但是你不知道风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人的重生也是如此。哎，我一想这句话就觉得一下就觉得很眼睛都亮了。你看圣灵怎么进到我们心里，不知道。有人在从这个得救的时候啊，就是现在啊，当他绝志信主圣灵进主，嚎啕大哭啊，就当着会众啊，这社会上很有地位的呢，教授啊什么经理啊，哇就嚎啕大哭止不住。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哭啊，啊，所以不要把个人的经验绝对化。有人就问，哎，你绝志了没有？哎，绝志了。你哭多长时间了？没哭啊。没哭你怎么会绝志？那是非要哭啊。有人真哭，但有人不一定哭，但是呢圣灵进去了。圣灵怎么进去不知道，圣灵进去以后住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圣灵如何我们心思意念起作用不知道，但是什么知道，圣灵做工的结果人人都可以看到。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生命要改变，这是人人都看到。你看风是随着意思吹，从哪儿来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是你听见了风的响声你就知道有风了。当一个人真正重生以后，他生命开始改变了，你知道圣灵在里边，那这是不是很大的奥秘啊？如果是人编的，我总自个儿得把他说圆满了嘛。我们承认自己好的东西不懂，因为他是从神来的，这是个启示性的宗教，这个信仰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有人说，我要把创世纪啊、启示录都明白了我再信主，我说那你就别信了。但是圣经必定是神的话，必定很多奥秘在里边。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模模糊糊，将来有一天 就要面对面了。将来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好多问题就清楚了。所以从这些你都看出这些特点，圣经它绝不是人编出来的。这些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这两点就是基督教的根基，也是基督教的客观的证据，也是基督教证明是神找人而不是人找神的证据，就这么清楚。当然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另外一个问题，关于独一真神。我们会发现别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也会有一些属灵的经验，他们也会经历到一些超然的事情，不要完全去否认有超然的事情，会有的。所以一开始我还以为按照推理哈，我觉得像一个有宗教背景的人传福音应该比一个像无神论者传福音要容易，因为他已经迈出一步了嘛，对不对？无神论者连神还不信呢，他起码他这方有宗教性，他信有神了，觉得应该容易一点了，结果最后发现刚好是反过来的。像一个无神论者传福音比一个有宗教背景传福音还要容易一点，为什么？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宗教的经验。我记得很多年以前了哈，我要到一个地方去讲去布道，结果呢教会的人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我们这地方有个访问学者从大陆来了一年啊，弟兄姊妹对他都非常的好，他也呢经常参加教会的会议，但是呢也是从来不发表意见，最后临走也没有信就回国了。回了国以后呢还给教会来一封信，说大家对他那么好，他没有信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哈，就这样。哎，没想到最近又来了，又来一年，他说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啊，好好跟他谈谈，让他信主吧，就让我跟他谈一谈。我昨天也讲了，我没这个恩赐，我不像很多弟兄姊妹在大街上上街见人就跟人传福音哈，我没这个恩赐，我很羡慕他们。我对陌生人开不了口，我除非先要跟他认识一下熟悉一下，我的口袋张得开。这神对每个人赐不一样哈，神没给我们这个恩典啊。说我也是，我说我先不要吧，我说去我见见他，认识认识他，然后再有机会看从哪个方面跟他谈啊。但我就很注意他，其实他每一次不知道为啥就参加，听得非常的认真，可是每一次呼召的时候他都没有反应，也不评论啊。最后下来以后，我就要准备走了，我就专门找他谈一谈。我说你这几天参加聚会觉得怎么样啊？他说很好啊。我说你相信耶和华是什么？要相信。我说你为什么不觉知呢？他说我相信耶和华是神，但是我相信我妈妈所信的神也是神。我说你妈妈信什么？信道教。他说啊，很多年以前，几十年以前，那是农村呐，还没有电，都是点也没有灯啊，油灯。妈妈是小脚，每天晚上要到教的庙里去烧香，怎么办呢？路上是一片漆黑。他是每一次他妈妈一上路，前面路上一定有个小火苗，就开始蹦，在前面引路。他只要跟着这小火苗走，一定走到庙里。这就是他妈妈给他讲，他说那你看这也是超然的事情，所以我妈妈信的那个神也是神，所以他可以相信耶和华是神，但是他的难处就是他不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最大的难处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盲点了，盲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有真神一定会显神迹奇事，这没说的，对不对？会信超然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说见到神迹是不是这个神迹一定是出于神的呢？那就不一定了，就需要打一个问号。见到神迹，神迹可能是出于真神，也可能是出于灵界的那个恶者邪灵的工作。那怎么分辨呢？主耶稣说在末日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迷惑了。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早就说过了，2000年以前连这些假先知假基督都会行大神迹奇事。那么当我们看那个神迹奇事以后，怎么分辨它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呢？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有非常清楚的教导。老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怎么辨呢？下面讲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 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界上了。所以老约翰一个简单的分别，如果发现了看见一件超然的事情，一个神迹奇事，如果这个神迹奇事是让我们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这位真神，那一定是出于神的灵。如果不是，说实话你信我就行了，信你自己就行了，你不用信耶稣，那就绝对不是出于神的灵。就这么简单一个区别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是邪灵的工作，很多慕道朋友他们就不太理解，那怎么会是邪灵呢？我求什么好事他都跟我成全了，而且他让我还要有好的道德，那怎么会是邪呀？邪灵是不是邪，不要只看表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着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以怪，因为连撒旦也会装着光明的天使啊。这些魔鬼他出来以后，他不会一开始就让我们去杀人放火做坏事，因为这样马上就认识他是邪的，对不对？他要跟你说一些花言巧语，给你一甜头，你还以为他是真善美呢。他在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要去认真神。只要我们不认真神，圣灵不进到我们的心里，将来有一天他就可以控制我们，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老约翰说什么，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边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里边的是什么？圣灵。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都是造物主，都是神进到我们的心里。而灵界这些东西，撒旦魔鬼，撒旦是什么？堕落的天使。天使是什么？灵界的受造之物。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心里住的是造物主，这灵界东西是受造物，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只要我们有圣灵的进驻，撒旦魔鬼就奈何我们不得，他就不能再控制我们了。所以当我们不认耶稣基督，没有圣灵的进驻，当他给我们一些甜头以后，这些撒旦魔鬼最后他就会来控制我们，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真神在，这些假神就玩不转。我们教会的牧师啊，他还没来美国的时候，他在台湾有一次，他就上了台北啊，在街道上看见一个地方围了很多人在看，他不知道在看什么，他就挤到里面去了。结果里面在干什么？跳大绳，都是那烧红的火炭啊，地上都铺了一层火炭。然后这些人呢，就把鞋子袜子全部脱掉，抬着重物，赤着脚在火炭上走，如履平地。为什么？灵界东西拖住了，他不觉得烫。但是当我们的牧师刚一挤进去，这些人就烫得受不了了，这儿哇就全都散了，就是整个会场全乱了。可是这个领队非常有经验，他说他不要乱不要乱，请问在场的有没有基督徒？借光借光，请你们离开，他懂这个事情。所以牧师马上就走了。你会发现吗？真神在一个真正基督徒走到哪儿，真神就跟我们到哪儿。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就信了假神的话，不认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他就要来控制我们。你看很多练气功的人进功，表面上看都非常的厉害啊，可以收功，可以放功，可以替别人治病，可以算命，可以遥控治病，可是最后他们自己被邪灵束缚捆绑。有一个小光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冲破灵界的黑暗，我就劝你们看一看。他每一天晚上一躺下，整个邪灵就压着他，连气儿都喘不过来。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他跑到教会，请基督教的牧师传道人为他赶鬼，奉耶稣的名赶。他赶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啊，那灵界东西不出去，他肚子里啊一边这边鼓一个大包，那边鼓一个大包，就这样来回的鼓啊，就好像里面有多少兔子这来回动手，非常的痛苦。就再赶，就一个一个从嘴里出去，哇哇哇哇一个这样出去。所以最后他归了主，他信了耶稣基督，现在在一个神学院念书，装备他要做传道人。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这灵界东西是非常真实的啊！所以看邪灵的工作，不要看表面。撒旦的目的是不让世人认识和跟随耶稣，因为圣灵是造物主，撒旦是灵界的受造物。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圣灵的内住，撒旦 又再也不能控制他们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根本点上去识破撒旦的伎俩啊，所以不要看表面给我们一些甜头，所以一定要注意分辨啊，分辨这个灵界，不要一看见神迹奇事就相信他是真神，一定要分辨这一点啊。当然神是爱我们所有的人，也包括爱别的宗教的信徒，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责任把自己的信仰向别的宗教的信徒分享，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的信仰，不要居高临下，要平等，要和蔼。尊重不等于是认同，而是尊重的信仰，然后分享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不能单单去看书就解决问题了，如果你要真有负担要向一个有别的宗教信仰的人传福音，一定要更多的了解他们的信仰，不要轻易去批评，因为一旦批评错了，他就认为你根本不了解我们，你再谈对的他也听不进去了。你比如说对伊斯兰教，我有时候就看书，他说伊斯兰教每个人都犯淫乱，因为按照他们的教规每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那当然一个以上他就犯淫了，对不对？然后说他们每年呢都有斋月，禁食不吃饭，可是太阳一落山就可以大吃大喝，就这样讲的哈。所以有一次呢，我在飞机上就和一个伊斯兰的信徒坐在一起了，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但又不好问你几个太太哈，这个问的太不礼貌了哈。我就想稍微婉转一点，我就问，请问你家几口人呢？这种是可以的哈。他说四口。我说都有谁呀？也太太两个孩子。哎，你就清楚了。哎，我说我问你问题好不好？他说可以啊。我说根据你们的教规，你们不是可以娶四个太太吗？你怎么就一个太太呢？他听完他笑笑，他说是，按照我们的教规，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太太，但是有条件。什么条件？如果一个人伊斯兰教徒娶了一个以上的太太，他对太太们的爱一定要完全相同。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别娶。他这个爱完全相同不是说我给这个太太买了这个花色的一件衣服，我再给这个太太买同样花色的衣服，他这个很容易做到。他让你对他们的感情要完全一样，他根本做不到啊。你时间一长一定爱这个多一点，爱那个少一点嘛。你做不到你就别娶。他说你看我们多数伊斯兰教徒都是一个太太，哎，你这就明白了，你一上去就指着他，你们娶四个太太犯淫了，那你根本就谈不下去，对不对？后来我就问他斋月的事情，哎呀，他说很辛苦啊，每一到斋月每一天不能吃饭还要去上班。哎，我说你们不是到日落就可以吃了吗？我就说你日落你可以大吃大喝了嘛，哈，没错。问他是，他说太阳落山我们是可以吃，但是那个时候吃不进去了，饿个劲儿了。你们挨个饿的人知道，我是挨个饿的呀，有时候一天不吃饭饿的呀，一看那狼吞虎咽，吃两口就饱了，因为那胃不动了，不蠕动了。所以你看想吃吃不下去，吃两口就饱了。所以你看他说每一次斋月过去以后他都掉十磅。哎，我后来想还真有点道理啊，你看这伊斯兰教徒里面没有胖子不是太多啊，因为到时候一个月来他就给他减肥了哈。哎，所以这样的话大家谈话就很投机，然后就开始给他讲耶稣，他讲完了开始给他讲耶稣，他老跟我套近乎啊，我们也一样，我们也认识先知，耶稣也很难。我说不一样，他老说一样，我老跟他说不一样，就喂你开始讲，他听得很认真，一直在点头，但最后他没有觉知了哈，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这福音的种子进去了，啊，你把这种子给他撒进去，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弟兄姊妹，神爱我们，神爱世人，啊，爱每一个人。所以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包括其他宗教的信徒，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神最广博的爱，是博爱。我常常讲博爱，博爱从哪儿？从神来的。无论是谁，你只要认罪悔改，义律既往不咎，无论你是谁，你只要信了耶稣，义律是神的儿女，这就是博爱，最大的爱。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慕道的朋友，无论你今天是无神论者还是别的宗教的信徒，神都爱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天你们都能够敞开心来接受这位爱我们替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今天你和他建立亲密的个人的关系， 进入他永恒之中。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你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你是宇宙独一的主宰，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父神，你知道我们渺小，我们有限，所以你亲自谦卑来抚救我们，让用人能够懂得话语来教导我们，让你独生的儿子来启示我们，教导我们，最后让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让一切相信他的人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父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父神，还是再一次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像今天上午一样，继续做感动催逼的工作，来帮助我们当中还在寻求的朋友，今天他们也能够敞开心来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求主施怜悯，施行拯救。所以我们今天的朋友当中，像今天上午一样，除了今天上午已经举手决志的朋友以外，还有哪一些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位独一的真神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非常的高兴的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如果有，你们就勇敢的迈出你们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你们不要有，不要销毁圣灵的感动。这个感动不是说一定要生理上有反应，感动乃是说当我们心里产生了想接受耶稣基督的念头，那已经是神的感动了。因为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按照我们自己的心里写的，我们一定要自己做自己的主。所以，但是今天如果你心里产生了想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念头，已经是神在呼唤你了，就顺着这个呼唤迈出来，你绝不会后悔。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勇敢。我知道很多人他们最后告诉我，他不敢举手，把手压在大腿根底下，让水起不来，最后还是顶不住了。我希望你不要顶住，神爱你们，神呼唤你们，每天都在呼唤你们回家，回家，不要再流浪了，回到天父的怀抱里，回到天父的爱里，回到永恒的国度里。我再问一遍，有这样的朋友吗？有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跟我们下午这一段时间，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今天晚上继续来聚会，让我们甘州的朋友能明白你的正道，为什么必须接受你做他的救主，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父神，求你继续带领帮助我们。谢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